根据凯投宏观的统计，习近平在十九大上传达的信息具有模糊性，不过有一个突出的重点，那就是党的领导。与2012年胡锦涛的讲话相比，习近平提及市场和经济的比例下降了20%和33%，而提及党的比例增加了40%。咨询公司欧亚集团中国部负责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的何麦科告诉美国之音说。
从一方面来看，习近平在政治报告中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要由党来控制。他的说法是，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个很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不管是私营公司还是国有企业，一切重要的方向性决定都要听从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在讲话中强调了中国将进一步向外国投资者和本国私营投资者开放。何麦克说，这两个目标有时候是有矛盾的，但似乎这是习近平处理经济问题的特点，所以未来将看到两个方向的发展。观察家说，在刚刚上任时，习近平承诺将让市场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如今显然改变了想法。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习近平发现仅仅依赖市场太过于危险，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更好的模式。何麦克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的目标是发展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绝对听从党的领导。对于外界来说，市场开放与党的领导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个词，这尤其表现在国有企业上。对于市场来说，国有企业缺乏私有化是市场担忧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整合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而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产能减少。分析人士说，这会导致国企大幅发展，而私企相对收缩。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部副主任甘思德说
SOEs are a cornerstone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wer.
国有企业是中共权力的基石。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如果党无法垄断某些经济领域，就很难保持政治权力的垄断。
甘思德表示，正因为这样，国企不会萎缩或者消失，有些会，但对大多数国企来说，他们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中国经济的重要位置。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人士表示，过多的国家干预将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遏制经济创新，并减缓中国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何麦克说，如果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投入了足够多的资金和足够多的政策支持，肯定会有一些中国公司最终变成非常有竞争力的全球性企业。
What we don't see, what's less visible, is the cost of what amounts to a 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
但我们现在无法看到的是这样的资源配置所触发的隐性成本。我们将看到一些行业的成功，但是在整个经济体将有不当的资源配置，这将影响整个经济层面。现在还无法预测到什么时候这种发展模式将变得无法持续。
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据信有一些偏向改革的声音，推动广东模式的汪洋，带领上海经济改革的韩正入常，倾向市场改革的习经济顾问刘鹤进入政治局，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推动市场改革的意愿。但是我们得等着看看这些人到底有多少实权。何麦克表示，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在金融领域增加竞争有利于整个系统的发展，而中国切实需要为老龄化人口提供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所以在金融、健保和教育可能是进一步对外资开放的领域。甘思德说，除了国企，还有一些私企和外企也将获益。
Those that collabor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rty to achieve its industrial policy goals that provide technology.
那些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其产品政策目标提供技术、管理、资金，中国政府无法掌控的海外市场，他们也将是大赢家。
他补充道，但是那些希望在市场公平竞争，或者不想巴结领导层和决策人的公司，一些中小型公司，没有政治关系的公司，或者那些没有想到产业政策目标的人，那些与专注同一市场领域的国企竞争的人，在今后的岁月里，这些公司将遇到最大的挑战，不仅是在中国境内，而且是在中国境外。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华盛顿报道。